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几乎再次遇袭，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击落所有俄国导弹和无人机。法国连夜暴乱，非裔青少年内尔的外婆呼吁社会恢复平静。危地马拉法院下令检查大选选票，华府关注该国选举受干预。川普称赞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巨大胜利。UPS 快递和货车司机工会达成协议，罢工风险暂时解除。拜登政府正推动打破中共电池制造业的堡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空军星期日表示，俄罗斯部队在当日夜晚又发射了三枚巡航导弹和八架攻击式无人机，但是都被乌克兰空军成功击落。咁系俄国喺12日嚟首次对基辅发动空袭。外界关注喺西方盟国呼吁提供更大嘅防空能力之后，乌克兰越嚟越善于击退一轮轮嚟自俄罗斯嘅巡航导弹同无人机嘅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面对星期日嘅袭击，佢哋已经摧毁咗所有空中目标，包括六架伊朗无人机同三枚口径巡航导弹。这八架见证者无人机是由东南方发射，而三枚口径巡航导弹就是由黑海发射。而基辅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克拉弗成柯就说，有三栋位于基辅地区的民宅被击落的碎片损毁，有一名男子腿部受伤，庆幸并无生命危险。近日法国一名非裔青少年内尔因为开车被警方截查，但是拒绝合作开车走，被警方射杀，引发在全国示威进入第六个夜晚的暴动。对此，内尔的外婆星期日出面表示，她希望因为的孙被杀引发的今次全国性暴乱能够停止，等社会恢复平静。据内尔的外婆纳提亚星期日出面声明，发起暴乱的暴民只是想利用17岁的内尔遇害一案作为借口搞破坏。内尔的家人希望社会能够恢复平静。他向 BFM 电视台表示，我呼吁他们停止骚乱，不要再暴动了。内尔已经死了，我的女儿就得这个仔，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暴民去掟烂窗口攻击学校或者巴士的行为，纳提亚就呼吁他们停止，并且希望社会恢复平静。星期六较早时候，内尔的葬礼已经在巴黎郊区举行完毕。法国政府亦都指出，当晚的暴动已经没有好像前一晚那么激烈。据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表示，星期日晚当局仍然部署了45000名警力维持警戒。根据危地马拉最高法院星期六下令检查上星期第一轮总统大选的选票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对危地马拉首轮总统大选结果出现干预行为深表关注。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认同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等观察单位对投票有效性的调查结果，并且说破坏选举结果将会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还会有深远影响。目前赢得首轮选举的前第一夫人托瑞斯声称选票受到操控，而出乎外界意料的是获得第二高票的阿雷巴洛就指托瑞斯提出检查选票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并且危及选举进程。而该国最高法院亦都已经下令进行重新点票。对于目前的选举纷争，危地马拉外交部就在给国际社会的公开声明里面要求各国尊重该国的主权，并且拒绝其他国家干涉该国的内政。星期六，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称赞了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并且肯定了自己在建立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席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川普在星期六的集会说，昨日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总统不能够消除几千亿甚至可能几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咁对数以百万计通过努力和勤奋工作已经偿还贷款的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川普在提到平权行动案件的时候也都说，法官的裁决正推动着我们的国家以选择优秀取录的教育制度向前发展。他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并且在学校非常努力学习，你会得到好好的成绩，那些表现不好或者可能没那么努力的人不会取代到你的位置。川普当日的集会现场大约有15000人聚集，他同时亦都庆祝最高法院关于基督教网站设计师拒绝为同性伴侣创建婚礼网站，表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宗教自由的巨大胜利。星期六，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和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同意在下一份合同里面终止送货司机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这大大降低了货车司机进行全国性罢工的风险。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司机的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在星期六晚宣布，经过一日的艰难谈判，货车司机工会和 UPS 就三个主要经济问题达成了临时性协议，包括废除22.4美元的两个等级工资制度，首次将马丁路德今日定为假期日，并且取消司机休息日的强制加班。据货车司机工会由一开始就表明，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延续上一份合同里面确立的两个等级工资的提案，因为全职司机的最新时薪是39美元，而低层的兼职司机每小时比全职司机少赚5美元。UPS 发言人娜塔莎·阿马迪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该协议将目前的兼职司机调到星期二至星期六工作，以满足周末送货的需要。随着拜登政府加大力度推动汽车产业和电池制造本土化，部分国会议员已经将这场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的竞赛比作是21世纪的登陆月球计划。根据 SNE Research 先前的调查显示，今年首季的全球动力电池安装量，中国的宁德时代加上比亚迪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如果加上其他大陆厂商，在全球前十大的厂商之中规模占比将会高达61%。目前拜登当局由内阁官员到国会议员都表示要打破中共在这方面的垄断优势，目前已经有多间车厂和电池大厂承诺在美国投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包括南韩电池大厂 LGES、 挪威电池初创公司 FREYR、 台湾纳海电就携手以色列化工集团 ICL Group 等，以及 Tesla 和 Rivian 等其他公司都在考虑类似的投资。
华府三商家遭订爆联密，白宫亦传出有不明物品。众多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拒港特首出席 APEC。 独立日长周末出行创纪录，上千航班延误。美议员认为中共反间谍法促美国企业回流。709人权律师长余文生、周世峰、周幸彤得奖。推特开始限制用户每日可阅读的推特数量。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7月3日星期一，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华盛顿特区当地时间2日清晨，陆续传出三处商业设施遭到人引爆爆裂物或者投掷爆裂物。 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同警方已经展开追缉，并悬赏$20,000，呼吁民众踊跃提供线索。据 NBC 报道，华府警方透露，所有案件都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嫌犯先在2号清晨4:30左右对储蓄银行 ATM 犯案，跟住在清晨4:36袭击 Nike 专卖店，最后在清晨4:45对 Safeway 连锁超市投掷汽油弹。警方指出，这些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是针对商业设施，还不清楚作案动机和嫌犯的人数。另外，在其中一宗事件中，监测器拍摄到香槟色或者金色的 Acura TL 轿车，可能是嫌犯作案的车辆，车牌号码是马里兰州挂牌的17971CK。 另外，白宫一处场地同一日亦都发现了不明物品，特勤局现场即刻疏散，并由危险物处理小组前来解决。特勤局并未透露这个不明物品的相关细节。香港国安法6月30日实施届满3年之际，日本记者小川善照6月29日入境香港的时候遭拒，被强制遣返。全球53个人权组织7月1日发表致美国总统拜登的联署公开信，反对解除对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制裁，呼吁华府拒绝给李家超出席预定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香港回归中国一号届满26年，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多区巡逻，至少16人遭到截查。德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22名议员6月30日联署发表声明，指出国安法实际上已经推翻一国两制，香港从此被恐惧笼罩，中共动员整个国家机器威权统治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逾50个公民团体被解散，超过1000人因为政治因素被捕，很多媒体亦被迫关闭，呼吁香港当局释放政治犯，停止迫害公民社会，废除国安法。7月4日独立日，上周末有创纪录的美国人出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虽然有消费支出放缓的迹象，但在6月30日到7月4日期间，大约有5100万美国人出行。美联航预计有500万人乘搭它的航班，公司的预订量比去年增长约12%，几乎已经回升到大流行前的水平。美国航空公司则预计，从6月30日到7月4日，接近有300万乘客乘搭佢嘅26000多个定期航班。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话：，夏季旅行季节系对航空公司运营嘅压力测试。旅游支出喺全国范围内保持增长之际，航空运营商预计到2023年都会有强劲嘅业绩。美国6月份消费者信心上升到近1.5年以来最高水平。AAA 预计有4300万人将驾车前往目的地，比较2019年增加4%，但其他旅行方式仍未达到大流行前的水平。AAA 预计大约有300万人将在长周末乘搭巴士、邮轮或者火车旅行，比去年增长24%。但是仍然比2019年的水平低了5%。中共7月1日开始实施所谓的反间谍法。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认为，这项法律为美国制造业和企业重回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星期六在霍士与朋友周末节目中建议，拜登政府可以敞开大门，简化所有许可证流程，帮美国企业重新回流。穆林在节目中表示，反间谍法含糊其辞，利用法律条文设置口袋罪，这个是对美国公民和企业的直接攻击。6月3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中共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案给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带来的新风险。 情报官员警告话，任何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而家都可能由于法律规定的含糊不清，而被视为与中共国家安全相关。这项法律仲有可能被外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法律风险，或者是不确定性。第七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更名为709人权律师奖，表扬不单止是中国的人权律师，更包括香港及其他地方受打压的律师。这一届的得奖者包括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周世峰，以及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周幸彤身处香港狱中，主办机构29原则指余文生被关押，他的仔则是受到严密的监控，没办法正常地和家人或者是朋友见面和维持社交生活。在狱中遭受酷刑的周世峰虽然已经被释放，但仍遭到严格监视。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在礼拜日在伦敦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上宣布奖项的时候指出，中共政权对人权律师的打压不断扩大，显示他们的重要性，又指出他们的工作突显出无比的勇气，是人心未死的验证。推特的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7月1号宣布，推特开始限制用户每日可以阅读的推特数量，以解决极端的数据获取和系统操纵。 Musk 星期六在推特上最初宣布，经过验证的账号每日最多可以阅读6000条贴文，未经验证的账号每日只能够阅读600条，而未经验证的新账号每日最多能够阅读300条推文。之后 Musk 又陆续在推特上宣布了两个更新版本，最新一个版本是经过验证的账号、未经验证账号以及未经验证的新账号的推文浏览量分别限制在每日10000条、1000条和500条。 Musk 说，这个临时限制是为了解决极端的数据获取和系统操纵问题，但他没有讲明相关规则将实施几耐。Musk 之前讲过，有几百个甚至更多的组织正在极其激进地获取推特数据，这个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俄军离开扎波罗热发电站，乌丘核威胁升级。爆料简讯：瓦格纳底达白俄罗斯后，响边境安营扎寨。克里指中共一直在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川普发起47号议程作为2024竞选承诺。大家好，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号由于俄罗斯军队下令离开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不得不对核威胁严阵以待，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乌克兰议会议员鲁迪克表示，当地对扎波罗热发生潜在爆炸的担忧正在加剧，居民已经开始积极接受培训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鲁迪克告诉英国天空新闻，我仍然无法接受，在21世纪我们正在为核爆炸做准备，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我们无能为力。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称，俄军已经被命令在7月5号之前撤离扎波罗热发电厂。自2022年3月，这座核电站一直由俄罗斯控制，迄今为止内部情况不明。鲁迪克表示，俄罗斯不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核电站进行检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他指出，乌克兰官员多次呼吁将该核电站撤为中立区，但俄方从未同意。目前占领军正在逐步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领导俄方行动的三名 Rosatom 员工是第一批离开核设施的人。公开资料显示， Rosatom 是一家专门从事核能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此外，与 Rosatom 签订合同的乌克兰员工亦被建议撤离。根据俄方指示，他们应该在7月5号之前离开。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部分俄国军队被命令留在该地区，据称他们已接到指示 以便在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时指责乌克兰。乌克兰军方官员周日表示，当局正在为在扎波罗热地区可能出现的核变局做好准备，亦是在同日，俄国对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夜间无人机袭击。在中断12日之后，俄国无人机再次攻击基辅。此外，当局还发射了3枚巡航导弹，但均被击落。另一方面，7月2号，乌克兰军队在巴克穆特附近取得部分成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东部巴克穆特南翼以及南部别尔冈斯克和梅利托波尔附近推进，取得了一些成功。他说，在南部，乌克兰军队面临敌人的强烈抵抗，远程发展资源、部署储备的做法只能逐步推进，军队仍在坚持不懈地为尽可能快的进攻创造条件。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基辅将加大力度夺回俄国在乌克兰南部占领的土地。在访问港口城市敖德萨时，泽连斯基在录制的视频中说，我们将共同获胜，乌克兰的海岸永远不会容忍这些占领者，若果俄国的军舰仍在黑海，他们将不敢接近我们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亚速海沿岸。接下来是一组爆料简讯。根据海外阿波罗网1号消息，中国 CBA 与美国联队的篮球邀请赛比赛爆发冲突，中国球星王小杰暴打25号美国黑人球员，双方在篮球场地板上不断缠斗，最后王小杰被驱逐出场。据悉，在2023年连双换员仙唐山邀请赛期间，25号球员进行了内线卡位，身体冲撞，王小杰对其拳脚相向，最终邀请赛的友好范围无存。根据推特用户花仙子的发布的贴文，惠州水口大和小学有老师侵害了十几个未成年小学女生，毫无人性的行为遭到学生父亲发现，遭到围殴。有评论表示，在中共的道德沦丧统治下，学校老师无法为人师表，同中共官员一样没有底线。推特网友廖柳燕表示，山东08宪章签署者民主人士杨明玉在今年再度遭到中共判刑，他在2006年因工商上访曾遭拘留11次，判刑与劳教各一年。2013年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公民基本权利等民主诉求被拘留逮捕，2014年被判刑3年，2021年再次遭到刑事拘留逮捕，至今年2月再度被判处8年徒刑，刑期达到2029年3月20号。知名维权律师陈刚成发布推文，公开了部分迫害香港人权的警察资料。他表示，共匪走狗帮凶注意立，一旦上了恶人榜，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遭世人唾骂。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眼睁睁，善恶有报，不要为共匪陪葬。美联社周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白俄罗斯似乎在为雅格纳抵达之后，为他们在边境新建了一个军事营地。白俄罗斯游击队和官员的声明表示，该营地可能用于安置雅格纳的战士。来自恒星实验室的卫星图像证实，过去两周内，白俄在乌克兰边境以北230公里处的小镇奥西波维奇搭建了数十个帐篷，当地亦是一个前军事基地。在上周，雅格纳首领普里戈任与明斯克达成协议，要求该国帮助达成一项结束叛乱的停火协议。在同政府产生矛盾之后，雅格纳军队占领了俄国南部的一个军事总部，并向莫斯科进军了数百公里。后来这场兵变宣告失败。白俄罗斯独裁者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莫斯科的亲密盟友，亦可以利用雅格纳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他证实，当局已向雅格纳提供了一个废弃的军事用地来建立营地。乌克兰边境部队发言人德姆琴科周六对乌克兰真理报表示，雅格纳私人军队会有多达8000名战士，可能会部署在白俄罗斯。作为回应， 乌克兰将加强与白俄罗斯674英里的共同边境的防守。卢卡申科此前允许克里姆林宫使用白俄罗斯领土驻扎军队设置武器，他还欢迎俄国继续在白俄罗斯设置联合军营和演习，部署一些战术核武器。德姆琴科说，直至本周，俄国正规军约有2000名士兵仍然驻扎在白俄罗斯。在周五晚上纪念白俄罗斯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上，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可以从雅格纳成员的训练中受益，并声称雇佣军对白俄罗斯人不是威胁。他还宣称他确信白俄罗斯不会使用部署在其领土上的核武器，亦不会直接参与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卢卡申科说，我们活得越耐就越相信核武器应该留在我们身边，留在白俄罗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确信只要我们拥有他们，我们就永远不必使用他们，敌人亦永远不会踏上我们的土地。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周日对中共的军力建设表示严重担忧。他称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与美国的战争做准备。克利警告说，在美国的自满情绪中，中共的军队一直在壮大自身。他批评说，美国军队在所谓觉醒文化上浪费事件的时候，北京正在暗中发展自己，看看他们在网络、AI、太空方面所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实现军队现代化，而我们的军队正在上性别代词课程。在上周公布对华政策的演讲中，克利将中共描述为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说，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敌人，是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外国威胁。他提议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收紧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限制，以及加强美国国防能力。克利的严厉言辞遭到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的炮轰，当局对路透社声称，推动美国企业撤离中国违背经济规律，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克利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威胁。他告诉霍士新闻，我们应对中国的方式是不要想着明天再考虑他们的威胁，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等待明天与他们打交道，他们今日就会对付我们。美国前总统、2024年共和党领先候选人川普正在寻求重返白宫。近期他推出了47号议程作为其竞选承诺，以解释他在未来如何执政。在目前，川普正在试图以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重返椭圆形办公室，因此他选择借助47这个代号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大型政策目标。川普引人注目的提议之一是在美联邦土地上设计最多10个最先进的未来自由城市，他们大约相当于华盛顿的大小。他设想这些创新城市围绕充满工厂的工业蜂巢式设施建造，将代表美国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川普设想通勤者可以乘坐飞行汽车飞驰，与1960年代的太空时代动画片《杰森一家》相呼应。这部剧集讲述了家庭生活在高度自动化的未来城市，而美国亦希望发展自己的未来城市。在最新的议程中，川普提议在他胜选之后向美国致敬，纪念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从2025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到2026年7月4号期间，美国各地进行50个州共同筹备的为期一年的爱国主义教学展览。川普希望发起一场伟大的美化城市运动来改善美国城区，让街道建筑对普通美国人来讲更加舒适。他说他希望用宏伟的古典建筑取代怪诞的建筑。此外，街道将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伟大的美国爱国者，而无家可归的人将被送往大片廉价土地上的帐篷城。这位前总统发誓要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对毒贩同人口贩运者处以极刑。 此外，他还承诺赦免在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后入狱的大部分骚乱者。川普表示，他将要求警方实施拦截搜查，以拘留和搜查平民是否有武器和毒品。他还将在自由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将调查拒绝惩罚骚乱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检察官。在文化领域，川普希望杜绝未来严重的所谓文化战争，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护理的医生，以及在学校内传播不恰当共产理论的人士。他还准备制定新的税收抵免，为教师进行佩戴隐藏枪械的培训，以防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在移民领域，川普希望在第二任期完全保障边境安全，结束大规模非技术移民潮。他还准备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向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后代授予公民身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招募俄罗斯间谍，中情局话千载难逢，合作无上限，俄国狂抛人民币。法国骚乱蔓延至邻国瑞士，日媒揭露中共继续向俄罗斯出口军用无人机。天降异象，牡丹江冰雹大如砖头。大家好，我是黄晓翔。华格纳集团头目普利戈任发动的军事叛变，对俄罗斯政局造成的影响，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做另一种考虑。中情局长伯恩斯一号公开表示，在普利戈任的叛变冲击俄罗斯内政，在俄罗斯内部对乌克兰战争的不满的情势下，对美国中情局而言，将会是在俄罗斯招募间谍的难得的好机会。而声称同中共合作无上限的普京，在中共经济衰退、人民币疲弱不振的状况下，为了俄方的利益，正大规模抛售人民币，向习近平落井下石。伯恩斯曾经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之后一直积极参与与俄罗斯相关的外交事宜。他日前对迪奇利基金会表示，普里戈任在行动之前，对克里姆林宫侵略乌克兰的虚假理由，以及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战争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控诉，令人震惊。尽管俄罗斯官方刻意表现平静，外交方面亦都频频释放安全信号，但俄罗斯的硬伤已经被揭示在全世界面前。作为中情局长，伯恩斯特别提到，对战争的不满侵蚀俄罗斯领导层的威信，这一种不满情绪为中情局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最近 CIA 已经在俄罗斯人常用的 Telegram 展开攻势，主动接触俄罗斯人。一段据讲来自中情局的影片在俄罗斯流传，影片鼓励俄罗斯的军方官员、情报专员、外交人员、科学家及掌握俄罗斯经济信息或者领导层动向的人，可以通过一个安全渠道传递消息。如何透过暗网联络 CIA 而不被监控？影片上架第一个礼拜就获得250万次观看。CIA 官员表示，他们希望那些任职于敏感单位，能够获得有价值情资的俄罗斯人知道，我们懂你，也许比你想象中更懂。我们想用俄罗斯人熟悉的语言用词向他们传达，我们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难关。这样令俄罗斯当局相当紧张，斥责外国情报机构引诱俄罗斯人。伯恩斯坦言，中情局的核心是间谍情报部门，我们不会轻易浪费这个机会。恩斯断言，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入侵乌克兰导致俄罗斯军事弱点被曝光在全球面前。 而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乌克兰军方7月2号表示，俄罗斯在休整12日之后，礼拜六晚至凌晨再对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但是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全部摧毁。据乌克兰空军报告，俄罗斯的今次袭击包括8架伊朗制造的沙赫特无人机以及3枚巡航导弹，所有夜袭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都被击落。目击者听到类似防空系统击中目标的爆炸声，而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基辅以及乌克兰中部及东部部分地区都处于空袭警报状态。另外有军事评论专栏7月1号透露，百多名乌军敢死队在近日夜间突然渡过第聂伯河，成功在横跨第聂伯河的战略要道安东尼夫斯基桥附近建立了桥头堡，之后并不断扩充其控制范围。同时乌军不断加强第聂伯河左岸的兵力，目前在安东尼夫斯基桥附近的乌军已经从最初的一个连左右逐渐增强到了6个连左右。在大坝被炸之后，俄军预判乌军强行渡过第聂伯河对左岸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变细，于是将该地区的主力调往了扎波罗热等地区，造成了防御薄弱，以致被乌军偷袭成功。文章说，俄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甚至动用战术弹道飞弹和 TOS-1A 多管火箭炮，但是由于洪水阻挠，因此并未成功夺回阵地。另一方面，为了向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提供支援，乌军已经将 S-300 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运抵附近，成功坚守阵地。中情局长伯恩斯提醒普京，因为他的失误，俄罗斯将来只能够做中共的初级伙伴和经济殖民地。俄罗斯将来会否做中共的初级伙伴和经济殖民地，外界正在观望，但是普京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共毫不犹豫，统刀却正在发生。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经济惨状，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晓光都出面批评，当前经济面临的5%、20%青年失业率，工业利润年减幅度全部超过20%，人民币持续贬值，6月30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7.27, 离岸跌破 7.28 关卡，连满手人民币的俄罗斯亦都加入抛售行列，传出已经抛售等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欧元。根据统计，过去一年当中，普京已经抛售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俄罗斯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已经减少1/3，这个是俄国近年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人民币抛售行动。此前俄罗斯央行就发表报告示警，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缺乏对冲工具，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存在风险。而俄乌战争之后，中俄贸易升温，普京满手人民币，除了向中国买东西之外别无他用，因此俄国央行今年持续抛售人民币，买进美元和欧元。有财经网红调侃话，呢一波贬值可能受到人民币国际化反噬，例如中俄货币互换协议，俄罗斯随时攞住人民币到香港换美元。如果观察最近卢布同美元汇率变动，发现卢布算坚挺，人民币却一泻千里，不知道系唔系俄罗斯喺香港狂卖人民币换美元，又用美元维持卢布汇率稳定呢？法国非裔少年拒绝拦检被警方枪杀，引发多个城市暴力抗议进入第五日，暴力行为仲蔓延至邻国瑞士。到1号晚间，邻国瑞士法语区城市洛桑亦都出现街头骚乱，超过100名抗议者袭击商店，攻击警方，向执法人员投掷石块和自制燃烧弹。警方表示，洛桑这一场骚乱总计7人被拘捕，其中有6人是未成年者。据报，洛桑骚乱参与者是受到法国示威影响，有人透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包括15岁以下孩童亦都出现在抗议人群之中。据网络流传画面，他们亦都好似法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破坏商店，当地警员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维持秩序。 因骚乱而被拘捕的七人当中，除了一名是24岁的成年人，其余六人都是未成年者，年龄介乎15至17岁，有男有女。而在法国连日的大规模骚乱，当局第四日晚上再度部署45000名警力，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面对各种可能性。据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拘留，500多名警察受伤。而在巴黎南部伊莱罗斯市，更加有示威者开车冲入市长宅邸纵火，导致他的妻小受伤。好多支持分子打劫商家、烧车、烧建筑物等暴力脱罪行为，逐渐引起民众及舆论不满，越来越多移民后裔以自己人身份评暴民愚蠢，呼吁停止。法国足球明星莫巴比6月30号在推特上贴出新闻稿，表示自己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对内已之死感到震惊。我能理解表达愤怒的本质，但不能为其形式背书，暴力乜嘢都不能够解决，更何况后果将无可避免地回到始作俑者与其亲友身上。你们破坏的是自己、伦理和公众的财物。莫巴比指出，面对极端冲突，不能再保持沉默，必须呼吁抗议者冷静并承担起责任，还有其他和平具建设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的精力和反思应该用在那里。推文不到一日，已经获得近24万个点赞。日本传媒经过调查发现，俄罗斯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从中国公司进口专门用于侵乌战争的军用无人机。尽管北京当局一再否认有中国军用无人机被用于乌克兰战场。日经亚洲7月1号报道，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期间，俄罗斯公司从中国至少进口了37架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价值大约为$103,000。而且这些无人机的报关记录上清楚写明特别军事行动专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官方给予侵乌战争的正式名称。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一再否认向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装备。但日经报道说，通过多个渠道获得俄罗斯的报关记录，其中包括印度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出口精灵的数据，分析了中共向俄罗斯供货运输的情况。调查揭露，俄罗斯公司曾经向中共公司支付了120万美元采购22台侦测和干扰无人机的设备，另外向中方支付36077美元采购10台加固型便携式个人电脑。所有这些设备在海关记录上都被标明用于乌克兰战争。日经调查发现，出口无人机的厂商包括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据克里姆林宫的记录，普京去年12月向军方官员发表谈话时曾经指出，无人机应该是排、连营等作战单位的必需品。军事分析家亦都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一直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攻击。调查中发现，今年2月1号，俄罗斯信息技术公司 Status Compliances 耗资28292美元，从深圳科讯通讯技术公司进口了3架无人机。根据进出口数据公司的记录，是由深圳加持机电公司制造的。报关记录当中写明是民用型，但在海关表格的备注栏当中，又说是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特别军事行动使用。这三架无人机的起飞重量在25至150公斤之间。日本无人机专家古谷芝芝教授说，重量超过25公斤的大型无人机可以用于侦察，而经过改装之后亦都可以用于攻击。他们装上炸药就可以变成自杀式无人机。海关记录仲显示，今年1月至3月价值75100美元的34架大疆生产的无人机被运往俄罗斯。目前进口无人机的俄罗斯公司 Status Compliances 和出口无人机的中方公司都矢口否认发生过这些交易。中共七一党庆当日，江西省贵溪市一座化工厂突然发生大爆炸，现场宛如灾难大片，在互联网引发热议，民间议论纷纷，这个是为中共七一特别祝寿。 除此之外，一啲地区亦都出现异常天气。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辖嘅宁安市当日遭遇咗大如砖块般嘅冰雹袭击，不但车窗被砸毁，居民楼嘅外墙亦都被砸出一个个坑洞。据中共官方报道，7月1号宁安市遭遇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现场影片显示，好多汽车车窗嘅玻璃被砸碎，仲有好多居民楼阳台嘅玻璃全部碎咗，居民楼外墙亦都被冰雹砸得满是坑洞，犹如战争年代被机枪扫射过一样。有分享嘅照片显示，有市民用手托住砖头大小嘅冰雹，此人手腕上仲有划伤，显示巨大嘅冰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仲有影片显示，落冰雹之前，宁安市天空涌来恐怖嘅云团，居民连呼可怕，并话呢个讲唔定要落几大嘅雨。6月6号，黑龙江牡丹江长汀镇亦都曾经降下巨型冰雹，冰雹落喺路上形成冰河流淌，目击者话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是黄晓祥。观众朋友大家好，震惊全球的俄罗斯雇佣军华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掀起不到24个钟头就枪口突然转向的兵变，令人错愕。但是现在看来，那个仲仅仅是前戏当中的一个小段。因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引发了俄国内部高层的矛盾。在兵变之后，问题迅速扩大白热化。同时据传，普京已经下令暗杀普里戈任。6月28号，美国总统拜登对传媒表示，相信普京的权威绝对会因为兵变事件而被削弱，显然他正在输掉乌克兰战争。美国和欧洲盟友为此召开紧急视像通话，以确保都达成共识。拜登说，我们与此无关，这个是俄罗斯体系内的争斗。另外有分析认为，兵变将会令普京的政治前途成为镜花水月。普京能否控制住俄国内部的明争暗斗？普里戈任和华格纳集团将何去何从？莫斯科政局的动荡又会否引发中俄关系转变？一起来听下本台的报道以及专家精辟的剖析。当地时间，英国每日邮报6月30号以醒目的标题，普京的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军队处于战争状态，混乱进一步加深为题报道。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代表切尔尼亚克说，雇佣军首领普里戈任24号的短暂兵变暴露了俄国总统普京的弱点。这样引发了以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为首的克里姆林宫所谓双塔之间的公开战争，并且很可能清算彼此的官员。切尔尼亚克表示，普里戈任亦都是目标之一。他说，我们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受命暗杀他，他们会不会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时间回溯到上个周末，华格纳首领对俄罗斯高层的口头谩骂演变成武装对抗。6月24号，普里戈任带着华格纳先期部队挥军北上，千里奔袭直到莫斯科，仅18个钟头就前进了大约800公里，却突然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前枪口转向，令外界震惊。有人可能还未搞清楚，普里戈任点解同普京反目动起干戈，但对抗不到24小时又被招降。事实上，叛军所到之处可谓一片祥和，并冇出现抵御嘅俄军部队，仅出现嘅几架直升军机被华格纳打咗落嚟。虽然有人感到忧虑，但更多嘅系睇热闹嘅民众。有沿途城市嘅居民受访时表示不担心，对普京有信心。虽然事发之后，普京发出一个简短电视讲话之后就失咗踪，当时传说佢飞嚟莫斯科躲喺老家圣彼得堡。另外有民众表示失望，说本来期待普里戈任的兵变能够为俄罗斯带来一些转变， 与此同时传出各种令普利戈任兵变突然停止的原因。6月27号，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独立宫向该国军方高层、执法机构等介绍自己调停的过程。卢卡申科说，他告诉普利戈任，如果坚持兵变，这样在到莫斯科途中，你就会好像昆虫一样被游说，没人会将绍伊古或者格拉西莫夫交给你。卢卡申科说，24号他和普利戈任通电话时，两人讲的粗口都是平常的10倍，最终两人冷静下来谈判。他称赞普利戈任是个英雄人物，替他解释说，因为在战事当中受到压力，并且目睹手下死亡，当从乌克兰抵达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时，他已经处于半疯狂状态。卢卡申科透露，24号朝早普京打电话给他，抱怨普利戈任不接电话。当时他建议普京不要急着粉碎叛军，应该先和普利戈任及他的指挥官对话，说自己在事件当中不是英雄，他的命运和普京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强调，如果这一场兵变蔓延到整个俄罗斯，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普利戈任挥军之前23号，他指责俄军轰炸他的营地造成严重伤亡。他进军莫斯科是为普京清军责，要俄方交出国防部长绍伊古、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之前卢卡申科说，普利戈任已经前往白罗斯，但在暗杀令传出之后，他已经不知去向。另外，曾任对乌克兰战争最高指挥官、被称为末日将军的俄国空军司令苏洛维金，因为疑似帮助普利戈任已经被拘捕。事实上，有多名俄军高层已经从人间蒸发。兵变之后，苏洛维金曾经发布影片向普利戈任呼吁，要他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就下落不明。29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外界表示，苏洛维金的下落是国防部管辖的事务，此前他曾经否认苏洛维金知道兵变计划。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普利戈任在兵变当中掉头的原因，应该是他同普京对话之后获得某种程度的承诺。他向本台分析，南部战区、中部战区其实都支持今次的军事行动，所以华格纳雇佣军能够顺利地推进，估计是原先答应则应的军队最后一刻没有行动。他说，相信除了军方之外，应该还有政治层面，原先答应要一起呼应的重要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军方的一些势力，最后可能按兵不动，让普利戈任后来觉得胜算不高。当然亦都有人传出来是因为普利戈任的家人都被控制了，普京应该承诺了不会对他做任何秋后算账的动作，这个才是让普利戈任最后掉头的最主要原因。余中基将军进一步分析，空军司令苏洛维金可能原先支持兵变，但是这些内应已经先被普京透过禁卫军或者安全部队控制住，没办法里应外合。真正让普利戈任放弃进军莫斯科的原因，是没有更多的高层政治势力和军方势力站出来支持他，这样使得即使是进攻莫斯科，他亦都不可能守得住，因为没有更多高层力量的支持，他不可能去成立一个能够和普京相抗衡的政府。俄国高层其实有不少人暗地里支持他，但是这些人一直在这观望行事，不到不必要不会公开地站出来。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普利戈任原本计划是拘捕绍伊古掌控军权之后再发难，但是计划被泄露，被迫提前发动兵变，是今次计划失败的最大原因。普京发起的清洗和调查对俄军带来主要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军队实力的影响，因为苏洛维金和华格纳集团在俄军将领之中都是比较能够打仗的。他说，这些人被清洗，对俄军实力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是，尤其今次兵变前后，普里戈任发表了很多言论，对普京所讲的发动这一场战争的合法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俄军士兵会怀疑自己是为何而战，可能会造成大批的俄军失去了为自己国家而战的动力，对军心和士气的影响毫无疑问亦都是巨大的。《华尔街日报》6月28号报道，普里戈任发动兵变的最初打算是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访问南部地区时将两人活捉，但俄罗斯当局提前获知这个情报，导致普里戈任被迫在上个礼拜五提前行动发动兵变，而这样亦都部分解释了兵变失败的原因。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话表示，尽管克里姆林宫提前获得情报，但未能够阻止华格纳一路逼近莫斯科，这样就更加令人对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威产生疑问。如中记指，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俄军的作战力表现的确是非常糟糕，军事装备很多都是劣质品，军方的贪污腐败严重，但是如果绍伊古因为贪污腐败、战争失利、追究罪责而落台或者是被关押，对于前线军心士气当然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他说，第一线作战的指挥官都是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不是亲戚就是他的系的部属，如果他们都被整肃，这些第一线的军事指挥官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定亦都会担心自己会被波及，会被连带处分，个人的权位、个人的性命可能随时不保，怎样还会有心去执行和乌克兰的作战任务。余中基分析，可能普京为了稳住前线作战部队的军心士气，暂时继续让绍伊古担任国防部长，他的盘算最重要是稳住俄乌战争，如果战败或者溃败，普京会面临被要求落台，负起整个战败的责任，所以普京必须将可能的影响降到最低。他说，他的两个最主要政权的支持力量和稳定力量就是华格纳军团和军队，如果同时两个指挥官都被免职，新人上台，显然不利于他目前的战况，非常紧急的这些乌克兰东部、南部战场的指挥。当然，今次亦都凸显了普京对于俄罗斯的控制，不再是他以往强人形象，今次彻底地破功，亦都让普京看到这一次对俄乌战争失去的民心和支持，他的治理明显出现了松动，特别是他原先的禁卫军，他私人御用的华格纳，照道理来说是对他最忠诚的，这样对于全世界、对于俄罗斯军心士气、对普京个人信心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挫折。他这几日终于露面了，非常潮水不如月，的确今次军事行动造成他非常大的心理恐惧。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华格纳部队调转宣布将会撤离俄罗斯后几个钟头，普京就着手夺取华格纳集团全球帝国的控制权。华尔街日报6月29号报道，克里姆林宫开始全面接管臭名昭著的华格纳集团在全球的军事企业帝国，此前莫斯科一直否认和他有任何关系。俄国副外长亲自飞往大马士革，向叙利亚总统亚塞德传递华格纳部队在叙利亚将不再独立行动。俄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致电中非共和国总统，保证24号的危机不会扰乱俄罗斯在非洲的扩张计划。这一位总统的私人保镖当中有华格纳雇佣兵。俄国紧急情况部的政府飞机从叙利亚飞往非洲西部国家马利，这个是华格纳在国外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报道引述多方消息来源说，莫斯科的外交活动激增，反映普京试图淡化国内的混乱，向俄国在非洲和中东的伙伴保证华格纳不会中断在当地的活动。华格纳在非洲赚取数亿美元，是维持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以及筹措侵略乌克兰军费重要的资金来源。西方官员表示，华格纳的收入来源包括向俄罗斯出口苏丹黄金，从中非共和国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出口钻石，向巴基斯坦出口木材，莫斯科打算接管这些业务。 报道引述西非撒哈拉地区前特使 J. Peter Pham 的说话表示，俄罗斯政府不愿意放弃华格纳帮助自己所建立的影响力。之前华格纳有能力让俄国政府声称自己毫不知情。问题是现在他们是否能够管理这么复杂的组织，并且应对新增加对他的审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